A 之四，第七项法空观。那这个对照成佛之道增注本350页的这个记诵啊，法空观，因为前面提到的观空系论灭啊，我们要断除种种自性执着这个种种的系论啊，特别是破除这个自性的执着，我们要观空啊，就观缘起性空。那这个记诵说到，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静相。这个记诵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生的意思就是缘起，就是缘起的意思。好，就是因缘生。啊，第二个重要的观念呢是无性，无性就是无自性，没有自性。哦，自性我们刚才也稍微提过，就真常一啊，自性。再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空，空。再来不生灭，啊，不生灭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常住即静相。好，那么我们就分别来解说哈，第七项的刮胡一，诸法因缘生，也就是缘起。佛开示缘起法，说明了诸法。这个诸法，法包括的很广啊，包括外在的气世间，包括内在的身心，啊，大到像宇宙那样，小到微尘那样。每一个都是由因缘而生，也就是一切都是持有故必有啊。这个因缘有，那这个结果才会有。此生故彼生啊，这些因缘生，那这个果才会产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一切都是从因缘生的啊。因缘生，它有包括这个时间的前后。有包括空间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不管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者是同时关系的因缘生，那通通是因缘合合而起，所以是非独存的，非常恒不变，所以是无自性的啊。那么什么是自性呢？就括弧二自性，自性我们刚刚说过，说巴瓦叫自有，就是自有自成。那既然是自己成立的话，它不需要依着别人而成立嘛，所以它就是单一独存。单一独存，哦，那不需要靠，就说，因为它不需要靠别人嘛。那别人即使消灭的话，没有的话，它一样常恒不变。哦，既然是永远常恒不变的，那就是实在了。所以自性呢，有这几个意义啊，哦，就自有自成。单一独存，恒常不变，实在性。可是我们如果说仔细的观察，不管是气世间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物质啊、现象啊等等，那每一个呢，事实上你找不到一个单一独存的东西，对不对？你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以前我们或许在一些文字来讲什么海枯石烂啊、地老天荒什么等等，现在其实在佛典的时候 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成住坏空的啦。好，或许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其他外教的思想主张说有个神啊，或者是上帝啦，是常恒不变的，是独一的。不过在佛法来看，这以佛法的观点来看，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好，那这是自性。那我们怎么观这个自性是不是实有？我们用空观。那这个注意的， 我们要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空的意义啊。佛教里面所说的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是空掉的，是空掉种种的戏论执着。所以我们看花五三空啊，无自性而现为自性有，所以是戏论惑乱。那我们前面说过，最根本的戏论呢，就是本来不是常恒不变的、独一的，我们误以为是这常乐我净啊。那我们用智慧来观察啊，了解到这个不是常恒不变、独一实在，我们就称为无自性。那这种无自性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就称之为空。所以这里所说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自性不可得，是无自性，我们称为空。好，第四，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我们先看这个第四项的三，在龙树菩萨的中论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寄颂，叫做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众因缘生法，这就是缘起啊，缘起那我们说它是空。为什么说它是空呢？因为它是无自性啊。所以我们看第四缘起，这个缘起是对应这个中论的第一个寄颂，叫众因缘生法啊。那众因缘生法，因为是有众多因缘合，所以它不是独存，它也不是常恒不变，所以是无自性。而这个无自性，我们就讲名称它为空，而空也是假名啊。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为了破除这种种自性的执着，我们给它假名安立为空性，这个空性呢是假名的，而这个空性同时也就是中道，所以瓜五四这个标题，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空是假名，空也就是中道。所以我们一般以为说这个非有非空，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中，其实不是，在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它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它是破除一切的戏论执着。既然空它是缘起无自性嘛，其实空就是缘起了，对不对？那个寄颂啊，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它是空。所以在中论里面的空呢，其实就是缘起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有缘起，那所以它就是中道。空本身是缘起，空本身就是中道啊，并不是有加空那加起来除以二那才是中，不是啊，空本身就是中道。所以第四项的一啊，自性不可得的一切法，只是世俗的施设有，也假名有。空是不爱假名有的，就是因缘生。所以第二项，缘起观、无自性观、空观、假名观，这其实都是一样啊。那有关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老师在《中观经论》还有《空之探究》啊，我这边有标示页嘛。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解说，大家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再看讲义 A4 的第七这个寄颂，诸法因缘生，也就是缘起。那么因缘生的这个缘起呢，没有自性，没有常恒不变啊、独一不变啊，这些，所以我们就无自性。因缘生缘起无自性，我们跟它讲名称为空。好，下半颂我 我们现在接着要谈下半颂，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静相。好，那么什么是空故不生灭呢？请看讲义 A4 的括弧五。好，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静相。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些世间万有的生生灭灭，事实上这是都是缘起的，无自性，空的。那我们看到好像有生有灭啊，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真正去深入追究的话，一切呢其实是不生不灭，其实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为什么这边会提到不生不灭？其实呢，它是为了跟下一颂产生密切的关联。请看讲义的第五页。第五页的第九项，观四门不生。观四门不生是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观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对不对？这不是一个不生吗？所以为什么这边呢会提到空故不生灭，会提到不生，主要是为了跟下一颂来做一个搭配，非常善巧。好，我们回过来看讲义 A4 的最后括弧五的第一项，透过无自性空而深观一切法的深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现实的一切呢是无自性的假有，它不是实在永远不变的是无自性的假有。那么随着因缘有时候看起来那存在，有时候因缘散失的看起来像没有，而这样的有无生灭并没有真实的有无或者真实的生灭请看第五页，尽管世间万化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而如果我们以空无自性来观察的话，一切呢只不过是因缘的假生假灭，而实际上呢是不生灭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命。为什么没有实在的生这个我们下一颂会谈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是如如不动的常住这不是离开生命这个现实缘起的生命，而另外只是一个不生不灭，不是就当下在这个生命的当体本身呢就是不生不灭因此事相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其实呢是常自即静相那在经论上有时候会举这个水跟波浪一样水跟波浪来做比喻，这波浪看起来它有动有静这样子有波涛起伏，可是这个水呢它是极静静止，可是你要体会到这个水的极静不生不灭呢，你离开这个波浪，离开了波，那你找不到水了，所以要当下在这个波来体会到它是水的本性有离波者无水，所以动乱的当体就是极静也不是离动乱的一切而别说极静。那为什么是不生不生不灭，这个我们在第九颂会来谈。那么在谈第九颂之前呢，在第八项有做一个扼要的那个纲要的解说，就是我们观一切无自性空，我们有种种细论嘛，这个细论呢要观空来灭除，而观空来破除细论呢，主要一个是法空，一个是我空。那法空最扼要的呢是观四门不生，哪四门？一个叫不自生，第二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在我空观，在佛典里面有所谓的五求门来观察，第一个观察 我跟运的关系啊，到底是不是我就是运？第二个，或者说离开了这个五蕴，有另外一个单独不变的我啊，或者说五蕴属于我啊，我在五蕴当中，五蕴在我当中啊，这种种我跟五蕴的观察，就是这五门，这是我空观。那我们再先看这个法空观的四门不生啊，因为前面提到说，空故不生灭嘛，那为什么是不生呢？啊，那这里提到有四门不生，这个偈颂是增注本352页啊，法不自他生，也就是不自生，还有不他生，不共不无因，啊，叫不共生。不共生就是自他合起来生啊，这叫共生。不无因就代表不无因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到说有生，你到底这东西怎么生出来的？那不外乎自己生，或者由别人而生，或者自己跟他合在一起而生，或者无因生。那经过这个智慧的观察啊，这四个都不能够生了，所以一切本不生啊，空是一切不生不灭。那底下就进一步论证，要说有生啊，我们说这个生灭嘛，对不对？生，你是有因生呢，还是无因生？如果有因生的话，无外乎自生、他生跟共生啊，无因生就只有一个啊，无因生。那我们现在啊，主要就是一个一个来破斥，到底有没有生？你要说有因而生的话，到底是自生吗？啊，那我们先看那个自生的定义。自生的定义呢，是自己生自己，那才叫自生。而且呢，啊，自己生自己，这两个是完全没有变异，完全一样，那才叫自生。如果说，就像影印好了，啊，影印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像完全一样，事实上两张不同的纸了，对不对？那个也不是自生啊，啊，那要完全一样，这才叫自生。那我们来看自生有没有过失啊？所谓要称为生的话，那是本来没有而变成有，这个才叫生啊。既然要说有生的话呢，就一定有能生跟所生。比如说有母亲啊，那生出小孩，这个母亲就称为能生，小孩就称为所生，就他所生出来的东西。那我们来看自生是不是可能，要说有生的话，一定有一个能生跟所生嘛，哦，我们看 A 大 A 未生时候的自体，我们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先看这个啦，哦，前面这个，你如果这个小 A 不存在的话，那请问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既然没有 A 的话，你生出来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你没有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话，你能生出什么东西呢？好，所以就不能成立。如果这个能生的字体已经存在了，假设它已经存在了，那你既然已经存在的话，还需要生自己吗？已经存在了，不需要再有人生你了。所以既然自己的，那不需要再生个自体了。我们看大 B， 如果说有人主张，哎，你这个存在，而且呢还要再生一个，硬要说有生的话，那我们再进一步来问，你这个能生的 A 跟所生的这个 A， 这两个是不是相同？好，我们看小 A， 如果你生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的话，那不能叫自生啊， 你生出来生到别人去了啊，你不是自己生自己啊，生到别人去了，那不叫自生啊。假设不同的话，这两个不同的话，好，我们看小 B， 如果能生的自体跟所生的自体生出来完全一样的话，完全一样的话，是我还是我？而不是说生出来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我还是生的我。那这样的话，你在生之前跟没有生之前，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嘛。这边比较细微啊，大家慢慢想啊。就是说，如果你硬要说，哎，生个完全同样的，你不能生的稍微一点偏差，你要完全生同样自己的话，生的还是自己。那外人根本搞不清楚，你生也是那个你自己，不生也是那个你自己，生跟不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啦。你要说有生的话，生的还是自己，那永远一直生。那这个在哲学上来讲，叫做无穷过，啊，叫做无穷生的过失。好，那我们看第六页。那么透过这种种观察，事实上，这个自生呢是不可能成立的了。你自己生自己是不可能成立。那么在佛法有时候跟其他宗教来论证说，到底神存在不存在，或者是上帝存在不存在，有时候就用这种论法。请问你这个神创造万物啊，请问你这个神本身谁创造你呢？是不是？如果说他自己创造自己的话，那请问你，还没有你的时候谁创造你？天公生，那请问你天公相生，就一直追那个第一因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开始无始以来就本来就存在了，一定会落这一天。好，那请问你创造宇宙啊，那请问你当初你刚有的时候，你占不占有空间呢？你刚有的时候，你占不占有空间？你如果占有空间的话，那空间不是你造的啊，对不对？如果你不占有空间的话，那请问你存在在什么地方？哦，所以这个自生，如果一直追到第一呢，总是有一些问题。哦，那在中观里面呢，说这个自生不能够存在。再我们看他生，有人想说，哎，我自己没办法生起，那我是别人生我的。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主张。那么我们看他生的定义，既然称为他的话，那么要有一个字跟他相对才能够称为他，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人很胖，那你要有一个瘦的跟他相对比呢，才胖得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称为他的话，一定要有个字先存在，跟它相对，那才能有它，你我它的对立，胖瘦男女高矮等等都是如此。那请问这个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它呢？我们看了它生的过失啊，它有分三个方向来考察。一个种门，一切法无非是智，你认真的一切法。记得都是字啊，字之外无复有他。你如果破了字，那同样他也不成立了。相即，这个他对他本身来讲还是字啊，对不对？对他本身来讲还是字啊。好，那么我们破了这个字以后，当然就破了他了。在息相待，待字故有他啊。你要有瘦的才能够衬托你的胖。我们自生已经破除了嘛，对不对？自生既然没有的话，那你哪来跟他相对的他呢？好，都不存在了啊，那你哪来跟他相对的他？好，而且你说有一个实在的他，比如说了哈，我们说，这个 B 是由 A 来生他的。 你主张有一个相对的来生他。那我们再进一步问啊，那你谁来生呢？还有一个他，因为他还有他，这就都是无穷过了。最后呢，他一直追到最后呢，无始以来就存在了。那这个就是落入自生的了，可是自生已经不存在了，不成立。所以自生一破除以后，他生也不成立。以下看共生。共生的定义呢，是自生跟他生的综合，这叫共生。可是我们看自生都不成立，他生也不成立，那合起来的这个共生呢，当然也不能成立。所以如果你主张有一个实在自性，有一个实在的自，长恒不变的，独存的，永恒的自他共，那通通不能成立。那无因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说无因生可以成立的话，有的人布施持戒本来是善有善报，那既然无因生的话，那也有可能堕地狱啦。好，那五逆十恶的人也有可能升天，对不对？事实上这个不可能，所以不可能是无因生啦。所以在这里经过这个四门的考察，我们了解到一切本不生，就一切法是不生不灭啊。但是这里要注意哦，佛教所说的不生不灭哦，是指你有自性的这个自生、他生、共生。那有人就问啊，那你佛教因缘生算不算生啊？对不对？好，我们想说，我不是由他而生的，可是呢，你是怎么生的？有些讲说，爸爸妈妈，因缘而生，那爸爸妈妈怎么来？再有祖父、祖母等等这样。那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佛教所说的因缘生、缘起啊，跟这里的共生有什么差别？自己的共生呢，是有自性执着的，一个实在不变自性执着的，这叫共生。而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执着。那佛教正确的呢是什么？就是它是众因缘合合而成，没有错。可是这个众因缘它本身还有因缘，它不会有个第一因是实在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如果说第一因最后一个实在的，那都落入这些细论执着，所以看起来很相近，但是这个佛教的因缘生呢，它不会落入一个实在的执着，所以才会说因缘生无自性，因缘生是空，因缘生是不生。所以这里不生其实就是因缘生，没有一个实在自性的生。这个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四页第七项的这个颂的后半段。诸法因缘生，因缘生这是正义的，这是因缘生，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们称为空。这个空是因缘生，是不生不灭，也就是没有实在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称为不生。那不生不灭，那本来是常住寂静相。所以这里既然提到空故不生灭，那什么是不生？为什么不生？我们就透过这四门来观察，一切法是本不生，没有一个实在自性的生。其实是因缘生。好，那除了我们观空细论灭的话，除了这个法空来观四门不生以外，因为还有我空，我空观，我空观就是第十项，称我知道增注本的355页这个颂。我不即是运， 亦复非离运，不属不相在，是故知无我。那这个偈颂是在观察我空啊。那这个偈颂包括五种关门。第一个就是集运济我啊，我们会有我执呢，离不开五种执着。第一个呢，就把五蕴误以为就是我啊。第二个，离开五蕴色受想行识，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第三个，误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是我所有的啊，我拥有这个五蕴。第四，执着五蕴比较小，在我当中我比较大。第五，反过来啊，那执着我比较小，常在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那么在佛教来看呢，这五种，不管是集蕴济我、离蕴济我等等，通通是错误的啊。用智慧的观察呢，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了，就是有我执啊。那么怎么观察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集蕴济我。蕴是什么？蕴，五蕴的这个蕴，它就是众多的意思。五蕴的蕴，那众多的意思啊。那五蕴有五个嘛，色受想行识，色法，受想行识就是心法啊。那么这些呢，五蕴它是众多，而这些五蕴是有为法，是生命无常，它是苦，是不自在。可是我们一般定义的我呢，啊，神我的这个我，它的定义呢跟自性一样，也就是独一、常恒不变、乐自在。那有人执着说五蕴就是我，但是这样会出问题啊。你如果执着五蕴就是我的话，那你五蕴是多啊、无常、苦、不自在啊。那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那你我就会变成多，就不是一了啊。那你这个我呢，就会变成无常、苦、不自在，跟我的定义就不合了啊。所以你执着五蕴就是我，那这是错误的。那有人就转而来执着说，诶，我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有一个常恒不变的我。好，那么在中观家来看，就质问他，你如果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执着有一个我，那我请问你，你这个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因为五蕴的话，它包括色法、心法，对不对？色法，所有一切物质离不开色法啊。好，那你如果这个我，你存在的话，它到底是不是色法？你如果说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那请问你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啊，就会出问题。那么离了五蕴，怎么样也无法形容。不能够证明我的存在啊。那导师在《中观论证讲记》323页也有明确的指出来啊，我如果异于五蕴，这个五蕴就是五蕴了啊。我跟五蕴分离而个别单独存在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用五蕴的相用去说明。五蕴它具备有色法，就有色法的相啊，它有心法，也有心法的用。能够见闻觉知，那你这个我既然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你怎么去见闻觉知呢？啊，那这个我既然不是色法，不是心法，你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见闻觉知，那请问你这个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其实是啊，我们妄想出来一个我执啊。那么大智论的卷99有一个比喻非常好啊。离世五众亦无佛，这个佛我们可以看成是我的别名。你如果离开五众，这五众就是五蕴，如果说我们离开了五蕴，那也没有我， 随者何？离世五众更无语法可说。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合成这个五个指头成为一个拳，成为一个拳头，那么你离开了这个五个运啊，就离开了这个五个指头，那你哪里还去找这个拳呢？这个拳头呢？对不对？这个比喻非常好啊。你离开了五运，那你哪有我？你离开了这个五指，你哪里去找这个拳头？好，第三，有人执着五运是我所有的，就好像人拥有这个物品。那么如果说我们拥有这个物品的话，那这个物品跟我事实上是个别存在啊，对不对？好，是我拥有它嘛。可是我们在第二项已经说过了，你离开了五蕴，你根本无法证实我的存在啊。那你是，既然我都没办法证实它存在的话，你离开了五蕴根本就没有我了嘛。那你怎么会有这个我去拥有五蕴呢？好，所以这个三四五哈，其实都是第二项的变形，都是离开蕴而执着有我的一个变形。那第四项，五蕴在我当中，或者第五项，我在五蕴当中，好，这个一样，就好像说人在床上，哦，我在五蕴当中，那这个都是同时存在的，才可以明确的区别出来。可是你如果离开了五蕴，那怎么样也不能证明为，另外有一个我。所以这个其实只不过是第二项离蕴即我的变形啊。经过这样的观察，倒数第二行啊，故知是无我的，并没有众生妄执那样的我一个实体。众生妄执的这个我呢，啊，只不过是以身心和相续的统一性而假名失色而已。啊，透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就能够得到我空，或者是众生空。好，请看第七页。前面提到我们为什么会有惑业苦，因为有妄分别不正确的思维。为什么会有妄分别不正确的思维呢？因为有戏论，也就是无自性，误以为有自性。那么怎么破除这个自性的执着呢？我们要观空。那观空需要观法空，观我空。那法空说过了，我空说过了，那到底我空跟法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就是第十一项要解说的啊，就环环相扣。那结论呢，是我空跟法空可以互相证成啊。那增注本358页这个记诵，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诸法性上空，何况与彼我？这个颂有几个重要的语词啊，也就是我，第一句的我，还有第二句的我所，第三句的法，第四句的我啊。这个记诵有四个重要的观念，我所法跟这个我啊。那么先看括弧一，我跟我所，这个我是受假。我们刚刚提到三种假，名假、受假、法假啊。也就是说，我们由色受想行识而，依然众缘和合而成为一个聚合物啊，是取身心而成立的。这个我，好像我们这样一个个体，这叫我。那么我所它包括两种解释哈，一个是我所有的法，或者我所依的法，这个都称为我所。那么我所有的法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的身体、我的财产啊、我的名位、 凡是系属于我的，那都是我所有的。这个是我所。再来，我所依的法，比如说五蕴，我们依着这个五蕴而才有我，对不对？如果没有五蕴的话，就没有我了。或者依着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地水火风空识，这个六处六界，或者六识，眼识耳识等等，这个都是我所依的法。那如果无我，那就没有我所了。这就是寄诵的前半颂所说的，如果没有我，那何得有我所，对不对？人都没有的话，还有人都已经往生了，那还有什么他的财产啊，他的身体啊，种种。所以或者说这个人都已经这个、往生整个隔了很久，甚至有的骨灰都不晓得到哪去了，那还有他的五蕴吗？还有他的六识吗？这我所依的法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若无有我者，而得有我所。那我们众生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呢，主要是破我执，也就是我见，萨迦耶见。凡圣的差别在哪里？并不是说、这个人懂得多啊，或者那个人持戒精严，其实不是。主要的差别呢，在有没有断我执。如果能够断除这个我执、萨迦耶见，那就正的见到位。这是最主要凡圣的差别。所以主要是要证得无我。那么如果是证得无我的话，你就不会去执着我的名位啦，我的身体财产啦，种种，或者你的亲人啦，种种。所以我空也就是法空了。反之诸法的自性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那么这些诸法的自性，其实我们就这样观察，法是空的，是无我的啊。那么依着这些五蕴啊等等而成立的我，那当然也是空的啦。那这是在解释下半颂，诸法性上空，何况以我？就色受它的关系是这样比如说我们，那么色受想行识等等。这个我所，这是属于我所。义颂呢是说，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你这个色受想行识当然就五种安立了。再来就是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如果都是空的话，那么你当然没有我了，对不对？离开了五指，你就没有权的了。那彼此呢，可以互相证成。所以悟得了我空的话，那同样对法也就不会执着了。这龙树菩萨的论理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有我执？为什么会有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等等？因为一有我执以后呢，就有我所的执着。那你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啊，对不对？就会产生纷争啊，种种那个贪嗔痴慢疑就会产生。有时候你太执着这个我所的话，一牵动的话就牵动你的心了啦。人家一动一下，你的心就跟着动啊。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我。我所当然就不执着了。那么看刮胡二，各学派对我空法空的看法有所不同。那么这边只能简单的略说，在第一，所以就有系呢，那主张我是没有的，法是实在的。第二，大众系说我空，也承认法空。在第三，瑜伽宗就是唯识宗，他们认为 小圣人只有得到我空啊，还有法执，大圣人才是我法俱空。中观啊，是说小圣也有我空法空，大圣也是我法二空。但是同样是中观家哈，轻辩跟略称的主张不一样。轻辩的主张呢，认为小圣只有体悟到我空，大圣才是体悟到我空法空。不过略称是主张大圣固然体悟到我无法二空，小圣也同样可以证入无法二空。那么龙树菩萨接近哪一家的说法呢？其实接近第四家的略称这一项，也就是小圣也是可以体悟到无法二空的。那理由是说，如果你都不会执着我的话，那你还会执着我所吗？好，所以我都空的话，彻底的观我空的话，你不会再去执着这个法是实有。如果你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话，请问你谁在执着啊？对不对？还有一个谁在执着的话，代表你那我断的不够干净。所以卦五三，龙树对我空法空的看法，凡是通达我空的，那么他也一定能够通达法空。二圣圣者即求证悟，他虽然不广观一切法空，但是呢他不会去执着法是实有的。这是谈二圣。那么大圣呢，他虽然广观一切法空，可是呢真正要悟入的时候，要由博反约，博就是广博，他开始是广观一切法，可是约呢，约就是缩小范围，最后呢要突破这个无我无我所，证得我空才可以，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卦五四第二行，如果我们执着法是实有的话，那么他不但没有了解到法空啊，一样他也没有了解到我空。好，第十二项就是说，既然这么宗派的说法很多，有唯识宗，有中观宗，每家讲的不太一样，那在佛法里面我们就有所谓的了义不了义。那在中观家他所依的了义呢，主要是采取无尽义经跟三摩地王经的解说。所谓了义是显示圣义，显示甚深难见，显示无我空无生的，那就称为了义。那么如果是显示世俗显示有我的，那这个就是不了义。那么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我们般若经或者是中论都是广宣说无自性空或生灭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呢，这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观或者般若经，这就是了义的了义教。那么中观的有一个几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第十三项，世俗如幻有，圣义毕竟空。我们前面在讲说，以空来灭除种种的烦恼执着，这个空，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这个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在进一步为了怕人家的误解来说这个第十三项，就是说我们说空，那是在圣义来讲是毕竟空，可是在世俗呢它还是可以如幻有，这又回到二谛的观念了，就世俗是如幻有，如幻的假有，圣义呢是毕竟空。那么这个空或有都是由缘起来展开，所以我们如果透彻到了解到缘起的话，我们不会执着空，而不会执着有，在世俗可以有种种那个因缘和合的变化，而毕竟空，不会执着一个自性这样子。好，所以在经典上我们有时候会看说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呢 其实它还是到因，它的因缘因果关系哈。好，那我们再来看这第八页第十四项。第十四项就是幻现不爱性空，性空不爱幻现，这就是讲这个哈。幻现就是世俗的如幻有，它不会障碍这个生意毕竟空，毕竟空也不会障碍这个世俗如幻的显现啊。那这个寄送是371页，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那这个寄送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哈？第一句，诸法从缘起，这就是诸法因缘生，就是缘起。缘起无性空，这我们前面也说过哈，因缘生是无自性，无自性，也就是说破除种种自性的细论妄执，我们姑且称它为空。那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个空只是破除种种的细论执着。这个空就如中论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空是缘起。一切法成立，因为有这个缘起，因为有这个空，所以一切法成立。现空中道义，现空中道义，这个现呢，就是这里的如幻显现，世俗的如幻显现。空呢，就是生意毕竟空。那么不会落入有，不会落入空，这个就是中道了，啊，就缘起中道。如上之所说，如上之所说就是我们刚在350页那里所说的那个寄送，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好，我引在最后花果山的第三项350页啊，如上之所说，上就是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这个地方。好，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寄送的最前面两句哈，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也就是中观者哈，这中观家贯彻这个性空为名的身见，我们说色法、心法或者染净、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都是世俗假实色的哈，都是从缘起，也就是一切离不开缘起。凡是缘起的啊，就是假名有，以圣意观察一切啊，没有这个自性的执着，没有细论空啊，所以在圣意上来讲呢，没有一切法可以，没有一法可以安立，我们就称为在圣意来讲哈，那它是没有一切的自性执着，我们就称它为毕竟空。那我们看二，空不从缘起啊。一切法成立，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其实也就是缘起无自性的意思，所以一切法成立就是我们看一的第二行，如果这个法是实在的，是自性的，那就不从缘起，不从缘起的话，如果说我们现在凡夫，那就永远是凡夫的，无从改变的啊、哦，那就未生的不能生，未灭的不能灭。如果是凡夫，那永远是凡夫，不能成佛了。可是呢，好在一切是空，是缘起，是没有自性，就不会是常恒不变的，不会是单一的。所以我们只要诸法因缘生，我们把握这个要义，我们就让它诸法因缘灭，一与因缘一切法都可以成立，一因缘一切法都可以成立的话，那我们就行善得善报，作恶的得恶报，那有流转生死，就可以知道这个原因是由惑业，我们就灭除这个惑业，断除这种细论执着，以观空来 灭除这个戏论。所以以性空的缘起来观一切法，那就不会执着生死，也不会执住在涅槃，而能够广行菩萨行而成佛。所以一切法成立，这个是中论所说的一句话，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就因为这个空缘起，那一切法就可以成立。如果这个法是不空的话，这个法是实在自性常恒不变的话，那就不能变了，那一切法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个是在对应第三句，我们这上面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也就是因为有空，所以一切法能够成立。好，最后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我们看括弧第三的第一，一无自性空相应的缘起立一切法，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嘛，立一切法。所以底下分成两个，曰世俗假施设而说，就在这里，世俗假施设而说是如幻有，如幻的显现。那么如果从圣义无自性来说，它是毕竟空。好，这句话其实包括两项，现空中道义，现就是世俗的如幻显现，空是圣义的无自性空，毕竟空。幻现不碍性空，性空不碍幻现，空假无碍，那二谛无碍的中道义，这是性空中的了义说，就是如上般若波罗蜜中所说的，空假无碍，幻现不碍性空，性空不碍幻现，就是从世俗假施设来说，这是如幻而现。那我从圣义无自性来说，那是毕竟空寂，那这个就是增注本350页的那个颂，诸法因缘生，那因缘生就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好，那我们性空为因系就这边做个简要的复习，下一周就继续谈这个虚妄为识系，如果各位有讲义的话，我们今天有以前旧学员老学员应该的讲义还在了，那如果新学员的话，我们那个虚妄为识系的跟增长为识系的讲义还有科范表都有啊，这个新学员如果需要这个教材的话，可以带回去没关系。好，那下次请大家再带来。下一次就由金兆老师来为大家带这虚妄为识系，大概有四次会把虚妄为识系跟增长为识系再做个简要的复习。之后我再继续接着后面的四摄法跟菩萨的行为。菩萨行为也是蛮精彩的，还有佛果功德，就是我们在修行怎么样了解我们的次第。好，我们就到这边。